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2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习师父讲法，重视新闻写作中的问题。作者在美大陆大法弟子。2018年6月，我参加了华盛顿 DC 法会，聆听了师尊讲法。在这次法会上，由大法弟子提出有关媒体新闻写作方面的一些问题，师尊就这些问题做了讲法。下面是我学习师尊有关媒体新闻写作问题讲法的一些体会，结合校对工作写出来和大家分享，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一、关于标题问题。在今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有弟子提出媒体为了增加网络点击量，新闻标题写得越来越模糊。师父说，有时候我看你们的报纸，在网上也是，你说那个标题呀，真的说不清楚是咋回事。有的时候正面的事情写那个标题像反面的，所以咱们不能不认真，咱们得按照正统的中文标准的国语来写吧。出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你不能够把那标题写得似是而非的，叫人看不懂啊。出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联系校对新闻稿件的情况，我感到师父提出的新闻报道的标题问题确实带有一定普遍性。那么什么原因造成标题模糊、似是而非或叫人看不懂呢？通过分析校对过的一些新闻稿件的标题，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有的标题使用简称或缩略语不当造成模糊，如华生表示。华生是指什么呢？我初看以为是一家公司，有华为、华信，现在又是华生。但看正文才知道，华生是指华裔学生。我问过其他同修，也没猜到这是什么意思。那为何不明确标为华裔学生表示呢？又如，百大最受青睐医院，百大也令人费解，如改为百所最受青睐医院，一目了然。为避免误解或看不懂，我们应避免使用含义不清的缩略语，也尽量不在标题上或第一次使用时出现缩略语。标题是新闻报道展现给读者的第一印象，起着提纲挈领、引导阅读的作用，应该明确鲜明。如标题模糊，叫人看不懂，那就会极大影响阅读效果。第二，有的标题也确实似是而非，没有把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说清楚，甚至正面的事情看起来像反面的，如高速路突发大火烧大巴，其实事情是高速路大巴突发大火。反恐新利器，州府投千万美元发展无人机，但州府有责任发展无人机吗？事实上，标题应是反恐新利器，州府投千万美元打击无人机犯罪。有的标题还存在用词不当的差错，如清理事故现场寻获活埋者遗体，但工人被倒塌的墙体掩埋而死，不能叫活埋，活埋是指把人活着埋起来弄死。所以该文标题及正文中活埋一词都应改为被埋。还有报道的标题是某某某涉嫌帮中东贩卖军火，但中东这一地区很大，而帮中东也构不成一项罪名。按照文章内容，标题应为某某某涉嫌行贿贩卖军火。行贿一词不新奇，但是准确， 我想在报道的新奇性和准确性之间，我们还是应该把准确性放在首位。出现上述问题，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同修在写新闻稿或标题时，在遣词造句上不太严谨，也欠缺一种对自己稿件的审视质疑精神，由此导致差错。我想在以后撰写新闻稿件时，作者应加强对自己稿件的自我审视或质疑，应推敲一下自己的用语，检查一下标题内容是不是还有什么不合逻辑、不合常理或不合语法的地方。我想时间再紧也不应忽视这种检查，这样才能减少差错，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第三，标题含有外文缩略语时，也会造成题目模糊，叫人看不懂。如滨州妈爸上大学 CUNY 免费托儿，华人读者不一定都知道 CUNY C-U-N-Y 的意思，如直接写为市立大学就清楚了。我想为便于华人读者阅读，标题上还是尽量不用外文缩略语，应尽量把外文中的地名、人名、公司等名译为中文。为说明问题，本文引用了一些校对中的例子，这些例子除以上两个外文缩略语的例子没有改动外，其他例子均已修改。一般来说，对标题做出或提出修改也不是校对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校对也有死校和活校之分，死校就是只按原稿校对并只对原稿负责，而活校的方法才在按原稿校对的同时，也对原稿中的差错、缺漏做出校改。本着对媒体负责的精神，我对原稿包括标题也提出修改意见，大多数意见也为编辑同修采纳。二、关于语法问题。从语言规范上看，东南亚华侨及一些海外华人习惯使用的带有方言特征的语法和正统的中文标准的国语有一定差别，因此用这种语法来写新闻就难免出现一些语法或语义方面的差错。为说明这一点，下面也举一些例子并做分析。第一，有字的用法。如报道公园有计划建设一个水池，如有发现虐待动物，或网上有提供多种语言的帮助，这些地方的有字都应删除，应改为公园计划建设一个水池，如发现虐待动物等。这些句子由于多了一个有字就出现了语病。又如无字的用法，工程迟迟无动工，应改为工程迟迟不动工，非纳入计划应改为未纳入计划。第二，给、对等字的用法，如给学生在教育上促进公平，应改为为学生在教育上促进公平，对破案带来很大帮助，应改为给破案带来很大帮助，或对破案有很大帮助。还有要字的用法，如是否应该要提出证明，要字也应删除，改为是否应提出证明。你要告诉我们电力中断不是电力问题吗？这里要应改为能，即你能告诉我们电力中断不是电力问题吗？第三，提供一词也常有误用，如是否提供民众一个良好乘车环境，或是否给予民众提供一个良好乘车环境等，都应改为是否为民众提供一个良好乘车环境。大学将提供入学父母免费托儿服务，应改为大学为入学父母提供免费托儿服务。这类句子都存在一定语法差错，都不是标准中文的用法。透过一词的误用也很普遍，如透过手机发短信，希望透过这一程序，其中透过都应改为通过。透过有透视、穿过之意，如透过玻璃窗看到屋里的摆设，而通过是指经由一定路径、手段或媒介而达到目的，如电流通过导线，通过听证会征询意见。因此上述句子应改为通过手机发短信，希望通过这一程序，而无透视之意，透过一词均应写为通过。 该项目持续成长也应改为该项目持续发展。第四，使用这种不标准语法还会造成主语缺失，如根据交通联盟的报告指出，根据数据显示，都应删除根据，这样才能显示出主语交通联盟的报告或数据，即应为交通联盟的报告指出，数据显示，报告中显示，从这个例子说明也应删除中从，而改为报告显示，这个例子说明，其中报告这个例子是主语。在这家服装店打出折扣吸引消费者，也应删除在，而改为这家服装店打出折扣吸引消费者。随着人们认识到过度捕捞的危害，因此可持续发展渔业蓬勃发展，应删除因此，使可持续发展渔业成为主语。第五，使用不标准语法还容易出现一些逻辑性差错，如不按时接孩子，家长有机会被告刑事罪名。机会是指恰好的时候或时机，不应和被告刑事罪名连用，应把机会改为可能，即不按时接孩子，家长有可能被告刑事罪名。又如死者转身对女友说，死者把车开到电影院的停车场。乍看这些描述没有错，但仔细想来，死者怎么还会说话和开车呢？这就是用词不当造成逻辑性差错，死者应改为该男子，即该男子转身对女友说，该男子把车开到电影院的停车场，他在那里遇害，那是后来的事，说话开车时还不是死者。第六，这一语法的不规范性也体现在一些专有名词或常用名词的使用上，如参众议院应为参众两院，期中选举应为中期选举。期中是指一学期中间的一段时间，如期中考试，而选举与学期无关，故应为中期。代表律师应为代理律师。学术成绩指学生时应为学习成绩。学术成果是指学者在一定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如论文或著作，学生还不可能具有这种研究成果，故应为学习成绩。提榜应为发榜。影片不是作为在电影院放映的电影时，应为视频或录像摄像等。第七，在中文复数的用法上，警察们、动物们或部分老人们读起来拗口，应删除闷。与欧洲语言中复数用法不同，在中文中名词一般没有单复数之分，也就是说名词没有复数形式，如老人们可表复数，但老人既可为个体数也可表复数，如说住在这家养老院的老人都很快乐和说住在这家养老院的老人们都很快乐并无区别，所以中文名词复数一般不用特意加闷表示。另外，告诉他他们在哪里办手续中的女字旁他应删除，应改为告诉他们在哪里办手续。在书面上，若干人都是女性时用女字旁的他们，都是男性时用单人旁的他们，而有男有女时也用单人旁的他们，不用他括号他们或他们和他们。可以看出，上述标题句子或用词中的语病差错，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使用东南亚华侨的那种语法有关。我感到师傅提出的语法问题，实质上就是我们能不能使用正统的中文、标准的国语写作的问题。三，关于回归正统文化不敢时髦的问题。在 DC 法会上，有大法弟子还提出，媒体文章内容已经把新闻点放到后半段，越来越远离传统的新闻写作规范，这是否影响媒体专业声望和权威感？师父解答说，那是因为我们有的人水平有限，也有的受现代意识文化影响，就特意这样做。就像中国大陆，它本来是标准的普通话国语， 他在播音的时候，他来广东腔，要不来，反正是就有意的啊，时髦，尤其年轻人时髦，正统文化，我们领着人在回归正统，别忘了。出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按照师傅的要求，我们应注意克服现代意识文化的影响，也应注意在新闻报道或写作中不赶时髦。就赶时髦问题来说，我认为我们应注意克服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一些同修为了增加网络点击量，总喜欢把标题写得悬一点，或把内容写得夸张一点。当然，为了增加网络点击量，这样做也情有可原，但还是应有一定限度。我们不能像常人那样，怎么玄乎，怎么新奇，怎么惊人就怎么写。师父曾说，一说和尚吃肉，写书的人来兴趣了，题目越惊人，使人越愿意看。文艺作品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就把它宣扬出来。出自转法轮。我想我们的新闻报道还是应把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效性放在优先位置，在这个前提下再运用写作的技巧。另一种现象是一些同修总喜欢使用一些时兴语词，却很少考虑这些语词的文化内涵是否受到现代文化意识的影响。就拿背书一词来说吧，该词现在的时兴用法是为某人背书，背书某人或取得背书等，但其含义很模糊，大概就是为某人发声或支持某人吧。但背书一词在标准中文中仅指背诵念过的书，过去学生上私塾或上学堂都要背书，背不出来就要挨罚。可以说背书是我们民族承传文化的一种特有方法，人们在背诵或吟诵古诗古文的过程中，就会不断体悟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魅力、境界与精神。现在背书的那种用法只是描述现代社会政治纷争或选举的一些情形，已无传统文化内涵，而是体现了现代意识文化的一定影响。其实背书一词的这种用法来源于对外来语 endorse 的一种汉译，将其译为背书就是背面书写之意，但 endorse 或 endorsement 的含义不是背面书写，而是背面签名，具有认可、担保、转让等法律意义，所以该词的准确译法也不是背书，而是背签。当然背书的这种用法已相当流行，但我想我们对此还是应有自己的认识，不应人云亦云。我感到一个词的用法有时也体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非传统或反传统文化的区别。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上，师父告诫我们，作为搞新闻的人、文化人啦，大家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点。出自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按照师父的要求，我想我们媒体的新闻写作应注重把传统文化作为导向，作为思考的基点、基础。四，关于降低差错率的问题。从校对的情况来看，我感到我们报纸新闻稿件还存在较高差错率，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可以说任何媒体或报纸都难免出现差错，但竭力防止差错或降低差错率，又是每一媒体、报社或出版社为了维护自身运营与声誉所不能不追求的目标。我想我们媒体或报纸对差错率问题也应非常重视或更加重视。也是师父的苦心安排，我退休后曾在一家国家级出版社做了几年责任编辑，主要是编校学术图书。我从中学到了图书编校的一些专业知识，也了解到编校工作是一门要求很高、技术性很强的专业技能，由此也为我今天能为我们自己的媒体尽力打下了一定专业技术基础。据我了解，出版社对图书编校的要求很高，一部书稿在出版前要经过审读、编辑、校对、质检等多个环节，编校后图书的差错率不能超过万分之一，万是指字数，一是指文字、数字、标点符号、图表等方面的差错。 如编辑一年内由于差错率高而造成三种以上图书不合格，就会被注销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我看到有的年轻人也因此辞职。一般来看，大陆图书特别是学术著作的差错率确实很低，一些大报的差错率仅就文字而言也很低。来美后，我也很关注我们媒体报纸的编校质量。在校对中，我发现我们报纸的差错，如标题、文字、用语差错或语法、语义差错还是较多的。今天我们大法弟子所办媒体或报纸的影响已如此之大，我想这也相应的对我们新闻媒体写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任何差错都可能引起读者的更多关注。那么怎样才能有效防止差错或降低差错率呢？我想从技术层面来说，我们还是应尽力学习有关新闻写作的专业知识、语法知识及编校知识，尽力全面提高我们新闻写作的专业水平。同时我想我们是修炼人，在对待差错率的态度上也应高于常人，严于常人。在面对差错时，我们也应像师父要求的那样向内找，把着眼点放在提高心性上。我体会到自己的工作过程确实就是自己的修炼过程，正是校对工作不断暴露自己的各种人心，欢喜心、显示心、急躁心、争斗心等。我意识到必须修去他们，提高心性，保持平和纯净的心态，才能干好工作，才能避免差错，并提高工作效率。在工作中，我也深深体会到同修之间配合的重要，再次对团队负责人和各位同修的帮助表示感谢。本文所谈的都是个人的一点浅见，有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帮同修走出病业磨难的修炼历程。我老家有一 A 同修，50多岁，平时正式法很努力，当地同修所用的真相资料大部分是他制作的，可是几个月前突然出现病态，浑身酸痛无力，高烧不退，后来卧床不起，直到不能饮水进食，被家人送进市三甲级医院。医生的诊断是红斑狼疮合并脑心肺肾等多脏器功能衰竭，是医学上的不治之症。在医院住院7天，花费10000多元，可病情越来越重，医生让往北京转院治疗。我听说后买了礼品赶到医院，一看 A 同修嘴歪眼斜，已脱了相，咳嗽不止，语无伦次，烦躁不安，嘴不停地嘟囔喊叫，意识清楚，意识糊涂，体温高达40度以上，身上插满了输液管、氧气管以及各种监护仪器等，但是我呼唤他名字时他能听见，简单交流也能进行。我叮嘱他要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他点点头并说我要回家学法练功。我就给他 MP3 让他听师父讲法，他一听师父讲法就安静，耳机一脱落就烦躁，喊叫不安。我对他女儿说，医生没有好办法，你妈要回家练功，你说咋办？他女儿说，出院得舅舅说了算。我就和他舅舅讲了好多修大法祛病健身的实例，最后他舅舅说，把交给医院的钱花完了就出院，家里的钱也花光了，你们就用你们的办法帮他吧。我感受到他舅舅被大法和大法师父教的大法弟子无私的奉献而感化了。第二天 A 就出院了，家人给他准备后事，他女儿给我打了电话，我当晚赶到他家，他正在输液，仍然高烧咳嗽，迷迷糊糊。我找到当地同修交流此事时，大家对我说，你快和他切磋，让他找出执着好起来，抓紧做资料。我看到当地同修的依赖心，针对这个情况谈了自己的认识。我说 A 的病业状态也许是他本人的执着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也许是我们大家对他过度依赖造成的。在他本人身体很弱，意识不太清楚的情况下，不要对他有过多要求。师父要我们向内找，我们都找一找自己，去掉自己的执着吧。我们统一了认识，根据同修各自的情况进行了分工。由于种种原因， A 的家人不让当地同修进家门，也不让大法弟子白天在他家。我在市里住，有几十里路，骑电动车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尽管如此，我的任务是每天晚上陪护 A 学法，其他同修接力发正念。我自己的家也得处理好，儿子儿媳都上班，孙女孙子都上学，家里买菜做饭都靠我。从那天起，我的每天干完家务，伺候孩子吃完晚饭后，再急忙骑电动车往 A 家赶，到走的时候都是晚上八点以后了。我一个女的晚上骑电动车走几十里的夜路，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真的有点害怕，特别是还得走几里小路，没有灯光，一片漆黑，只借我电车的一点灯光照路。又是秋天，庄稼苗都一人多高，风一刮刷刷乱响，我感觉毛骨悚然，心里紧缩。我就一边走一边念，我是法轮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一路念着到他家，过一段时间就好多了，什么时候害怕了就念。我到 A 家第一件事先是护理，给他洗脸擦手，活动肢体，观察他的大小便，给他翻身时发现臀部一块直径大约七到八公分的大褥疮。从那以后，我就让他侧卧着护理，完我就用播放器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因为他一直输着液，从法理上切磋，让他从心里发正念，然后给他读法，直到天亮一刻不停。这样坚持三四天后， A 体温终于有所下降，可是七八天后他仍然不能进食。我心力交瘁，感到压力很大。该同修三件事做得都挺好，在这一片有一定影响，他一旦出现肉身伤亡，对大法，对这片的众生得救该有多大影响啊。我怎么办呢？还得求师父。我到师父法像前含着泪说，师父啊，帮帮弟子，让 A 好起来吧，他要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对救度众生，对大法影响太大了，我马上又要去 A 家了，请师父给我智慧，加持我们吧。我正准备去 A 家的时候，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2002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我反问自己，我把 A 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了吗？怎样才能真正当成自己的事呢？突然我想起母亲去世前得的是脑梗塞，也是吞咽困难，我是怎么照顾的呢？这样我一下心里明白了，有办法了。我带了一点做饭的菜料到他家，做了一碗糊状有味道的咸疙瘩，我端着碗和 A 一问一答。我问，你是大法弟子还是病人？ A 说，我是大法弟子。我问，师父让你不吃饭，整天躺着不动啦？ A 说，没有。我说，那咱们必须吃饭。 A 说，是。我果断地拿起勺子喂他，同时用师父的法给他鼓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那么你就用功能指挥咽喉把饭咽下去，让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都运作起来。这样在我的鼓励下，他艰难地咽下了第一口饭，第二口就顺利一些，连咽下几口后，他说，拿碗来让我自己喝。他侧着身子约20分钟喝下去大半碗，我俩心里都非常高兴。他吃完饭休息片刻后，我说，饭不能白吃，咱们开始练功吧。他同意。我和他女儿将他依靠扶坐起来，单盘半小时后，他大汗淋漓，浑身颤抖，我鼓励他要坚持下去。我立刻单手立掌发正念清除邪恶，同时加持他的正念。就这样， 他好不容易第一次就坚持了一个小时，我俩休息半小时后，正好零点就又发了正念，然后再吃饭。就这样一晚上吃了三次饭，一次比一次量大。整个夜间，我俩学法练功发正念轮流进行。天亮，他儿子起床后去买饭时，还不知道他母亲的情况。他姐让他买两个西红柿，他还不高兴说，吃茄子就行了，还吃什么西红柿？说是让妈吃的。他说，水还不能喝，还吃什么饭？等他回来时，看到母亲这么大的变化，目瞪口呆地望着，哇，心里非常高兴。早上七点我回家时，和他儿子商量，饭能吃这么多了，就把输液停了吧。他儿子同意了，并感动地说，大姨，您辛苦了一夜，吃了饭再走吧。我说，我的赶时间，我家的事还等着我，到家再吃吧，谢谢。自从他能进食后，我每次去都给他买水果和日常用品，如苹果、香蕉、橘子调理肠胃，买坐便器、灭蚊虫药等，他缺啥我就买啥。他的孩子们给我钱，我从未要过，我知道他家的条件差。我去他家的前几天， A 在空调屋里住，可他亲戚去看时说他住的房子风水不好啊什么的，让 A 搬到放粮食的房子里。刚搬的第一个晚上，我到那一看，房间里又脏又潮又乱，当然他在哪我就得在哪。他孩子们见我去，他们都上空调屋去了，知道我能代替他们照顾他妈。那一夜可让我们俩吃苦了，屋里又热，气味又呛，上面有蚊子咬，下面有肉眼看不见的潮虫咬，我们一刻也不能停地抓挠活动。第二天我就买了灭蚊虫药进行喷洒，我用小勺刮苹果往他嘴里一勺一勺地喂食，他感动地流着眼泪说，大姐，你比我亲姐还亲呢，我亲姐也没有像你这样对待我。我说，对呀，咱们都是大法弟子嘛。A 的身体好转了，他的家人对大法弟子的态度就变了。 A 能吃饭的当天晚上，我到他家上班时，经他儿子同意，本地同修都到 A 家一块学法交流，发完零点正念，同修都回去后，我就让 A 吃饭，然后让他活动下肢学翻身。开始翻身都特别困难，有时得稍帮一下，实在不行我就上床做示范，一步一步地教，学爬行、侧身坐起、扶着椅子站立、扶着他学走路，依次进行。天亮时他自己扶着墙居然能走到门外了， A 的好转增强了我的信心。第二天我把被子铺到地上，让他挨着床边练动功。练完第一套功法的第一遍后，他累得大汗淋漓，两腿直颤，我就让他心里和我一块背转法轮中师父讲的男人能忍，男行能行。三遍练完后，他脸色苍白，汗水湿透了衣服，瘫软在床边。我把他推到床上躺好后说，有师在，有法在，没事的。约十分钟左右，他缓过劲儿来了。那天以后动功也开始练了，半个月后他自己能走路了，一个月后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正常了。这个昏迷一个月、卧床三个月、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通过学法练功好了，师父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我要离开那里时，当地的协调人到他家开了个小型交流会，说今天 A 同修有这样好的结果，是伟大师父慈悲的救度，也是咱们所参与的大法弟子形成一个小整体的结果，现在就算是一个段落了，咱们各自还有各自要做的三件事。我当时问道，那你们这片的周刊怎么办？ A 说，还是我做吧，我有经验，别人现在还做不了。我感到很欣慰，大伙儿也都赞同，我们都很高兴。通过这次帮同修闯病夜关，我深刻地体会到以下三点。一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我们每一个弟子。二是坚定大法，真正做到对待同修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就一定会有奇迹发生。三是帮同修的过程也是磨练自己的过程，过程中会增强自己的耐力，更加勇猛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像甘露滋养我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8日。我15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那时弟弟9岁，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我看父亲失去母亲的姐弟都很可怜，家中的家务活我尽力做，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很用心，心中充满对亲人的爱。我人单纯貌美善良，不图回报，爱帮人，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人见人爱，都是夸我的，我也很自信。结婚时好心人就告诫我大家族不好处，我不以为然。我怀着对公公婆婆要孝敬的心态，怀着和他一大家人处好的目的进婆家的门，但是现实将我的善心化为乌有。我们和公婆、丈夫的几个兄弟、嫂子、弟媳及小姑子一家生活在一个院子里，人多事杂，他家的一切做事方式和我做姑娘时的基调都是反的，都是我没见过的。进他家门后才知道我婆婆的厉害，和他家几个儿子打群架，在那一方是出了名的。丈夫是孝子，对他父母言听计从，心眼实诚。公婆拿我当外人，丈夫对我好，可又不敢表现出来。婆婆直接插手到我家庭事务中来，指手画脚，事无巨细。坐月子时，洗洗涮涮都是我，婆婆不让儿子插手，丈夫也不敢不听。我没舒心地过过一天，天天都有扎心的事，脸上没有笑容。公婆原本承诺给我带孩子，可当孩子需要他们照顾时，说的话都不算数了。为了生活，我要出去打工赚钱养家，只得把孩子送全托。丈夫的窝囊无能被他父母看不起，也让我失望透顶。这一家人的自私玩心眼儿，凡此种种让我寒心。我婆婆见我就掉脸，我看见他们也没好脸，互相不说话。那些年大伯子夫妻、小姑子两口子，我和丈夫都在闹离婚，家里乌烟瘴气，想回避都没处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我的心灵扭曲了，脾气很坏，对他家人厌恶至极，极度的恨充满我的心，用刀把恨字刻在手心里。我无望了，我来到他家却被变成这样，心里哪还有一点生活的乐趣。1998年我喜得大法，看了师父的转法轮一书，我心里的坚冰融化了，明白和公婆一家人的恩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特别是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一个品质高尚的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为着别人的人，在利益面前和别人不争不斗的人，做事先考虑别人，看对别人有没有伤害的人。埋在我心中的善被唤醒了，我明白了人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的法理。我也坚信从此以后，不论环境怎么变化，都不会改变我向善的心。师父的法理像甘露滋养我的心，扭转了我一切不正确的做事方式。我开始反省自己，对公婆一家人转变了态度。我从内心体谅婆婆作为一个女人，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抚养子女、养家糊口的不易，也体谅她免遭人欺负
而养成的彪悍、算计、不让人的习气，我无条件地孝敬他们，对每一个家人都好。我家的米、面、油、灶具、日常用品是公用的，家里厨房的东西，他们用完我就买，手指全从我这儿拿，我也不计较。他们吃完饭的碗筷锅全放我厨房水池里，我下班回来边做饭边洗，也不抱怨。可婆家的东西我一律不动。丈夫挣500元工资，每月给他父母200，我没意见。放下我家的活不干，不出去打工赚钱，却给他哥哥妹妹弟媳义务刷房子干活，我没意见。连续1-2年，每晚接下夜班守寡的弟媳，我支持，不动歪脑子，不往邪处想。一旦认识到哪里做得不对，能立即给公婆小姑道歉，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就这样，我不断地用师父真善忍的法理归正我自己，解开一个个心结，大事小事做得越来越好。小姑子在别人面前一提起我，就说我二嫂现在如何好，在以前脾气如何坏。婆婆也从内心感佩法轮大法的威德，认同大法好。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这十几年血雨腥风中，警察年年来我家骚扰几次，我婆婆都配合我反迫害，不向着他们说话。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迫害刚开始的几年，警察到我家骚扰我，丈夫很害怕。警察走后就给我发威，现在他能堂堂正正站出来拿正理说话，维护大法。用他的话说，终于能挺直腰杆说句硬气话。公公临终前，我尽心伺候，像对孩子一样哄他。他一个劲儿说老二媳妇儿好，老二媳妇儿好。一个人做好人，做一件好事容易，做一时也容易，但是20年来始终如一做好，并且越做越好，发自内心做好，是多不容易啊。如果不遇法轮大法，我的生活将是漫漫长夜。现在我们家庭和睦，家族和谐，我把利益心、怕吃亏的心放下后，摆正心态。现在婆婆这一大家族一反常态，我家的大小东西一点不动，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大法中受益。谢谢师父教给我做人的道理，塑造了一个崭新的我，使我从内心到表面都变成一个干干净净的好人，身体健康。我愿把这美好同更多的人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不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口号，而是上亿人的亲身实践。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